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开枪杀人的白人嫌犯鲁夫首次出庭，遇害者的家人向他提出宽恕，并敦促他忏悔。鲁夫被控犯有九项谋杀罪，一名法官将他的保释金定为$1,000,000，他还面临在暴力犯罪时携带武器的指控。在这同时，联邦当局继续对枪杀事件是否可能是仇恨犯罪进行调查。现年21岁的鲁夫在相邻的北卡罗来纳州被捕，他被控星期三晚间在查尔斯顿市的以马内利黑人教堂打死九名教友，其中包括一名87岁的老妇人，同时打伤三人。一名遇害家人对 CNN 说，一名幸存者告诉他，鲁夫对一个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圣经学习小组说，你们强奸我们的妇女，占领我们的国家，我必须这样做。美联社援引一名最近和鲁夫取得联系的友人说，鲁夫曾抱怨黑人正在占领整个世界，因此必须有人为白种人采取行动。有关鲁夫的情况知之甚少，法庭文件显示他今年在一个购物中心因毒品罪和非法进入而两次被捕，他曾上高中的两个学区都没有他毕业的记录。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第16大街敬礼会教堂发生炸弹爆炸，这次枪杀事件是自那以来在美国南部对黑人教堂发动的最严重的袭击之一。那次爆炸导致四名女孩丧生，并帮助激发了美国的民权运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出访埃塞俄比亚，他将成为首位在任内访问这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总部所在地的美国总统。白宫说，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访问将在之前宣布的肯尼亚之行之后进行。奥巴马总统将在埃塞俄比亚会见当地政府官员，并与非盟领导人另外举行会谈。奥巴马这次的肯尼亚之行也是他首次作为美国总统访问他父亲的故乡。他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前曾去过肯尼亚，包括一次是在他当参议员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将参加2015年全球创业峰会，这次活动是创业人士、投资人、政府和其他组织相关人员一同为提高世界各地人民生活水平而举办的。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在非洲加快经济增长，加强民主体制，并改善当地安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打击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问题上一直都是美国的安全伙伴。一些人权组织对奥巴马访问埃塞俄比亚提出疑问，指出当地刚刚发生了有争议的选举，埃塞俄比亚执政党上个月以压倒性多数赢得选举，不过反对派领导人指责政府在选前及选举期间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骚扰和恐吓。投票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赞扬埃塞俄比亚举行了和平的选举，但也对其在公民社会、媒体、反对党以及独立声音和观点的持续限制方面深表关注。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曾访问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加纳、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南非。白宫去年八月邀请非洲领导人呢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以加强和非洲的联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全球恐怖主义年度报告，指出2014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攻击增加了35%，死亡人数增加了81%，主要原因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的恐怖活动不断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针对俄罗斯侵略行径的指控，坚决表示他的国家只不过开始加大力度，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的一次问答会上说，俄罗斯不声不响地提供了所有的合作要素，但是越来越受到排挤，以至于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本周早些时候，普京宣布俄罗斯军方今年将在其核武器库中新增4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 此话一出便受到一些西方领导人的猛烈抨击，包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称此举是引起不稳定和危险的核战争威胁。普京还表示，尽管在乌克兰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西方合作。他说，俄罗斯希望与美国、欧洲和亚洲以平等地位，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关系。普京说，西方应该向基辅施压，来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他说，这一危机已经导致乌克兰领土上的紧张对峙几乎到了内战的地步。欧盟各国财政部长星期五在卢森堡开会，下周一呢将召开希腊问题紧急峰会。欧元区财长们和希腊一天前未能就现金换改革安排取得突破。星期五的会议结束之后，欧盟高级财政官员们说，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没有提交他们期待的建议，但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表示，他期待着星期一的紧急峰会。齐普拉斯说，希腊债务危机会有办法解决，使希腊能恢复增长并留在欧元区。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教堂枪剑嫌疑人被收押，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和开枪杀人事件感到十分不安。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23号登场，双方将着重讨论共同的挑战和机遇。香港立法会否决特首普选的政改方案，北京对此作出措辞强硬的回应。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南卡莱罗纳州的枪击案。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基督教堂开枪杀人的嫌疑犯。枪击事件导致9人死亡。21岁的白人男性犯罪嫌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被捕获，他的朋友和家人先前在监视录像中认出他。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和大规模开枪杀人事件不断发生感到十分不安。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曼纽尔教堂创建于19世纪初，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应对歧视和仇恨犯罪问题。在民权运动期间，教堂成员只能秘密聚会礼拜，教堂也一度被全部焚烧。一位教会领袖在华盛顿表示，那教堂依然存在，见证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坚韧。
教会的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都很坚强坚韧，我们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我们依然能兴旺成长，团结在一起。
星期三晚间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很多人不断地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有人会拿枪到人们祈祷的地方射杀做礼拜的人？一位人权活动家通过 Skype 为美国之音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心怀不满，对我们国家人口构成不断变化很恼火，或许也对美国总统这样的黑人出人头地感到恼火，于是就决定发泄怒气，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而是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人物，因为他为白种人出了气。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发表讲话，对不断出现枪击事件表示不安。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枪击事件更为频繁。
我不得不反复多次发表这样的声明，而受害社区也不得不反复忍受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人们早先知道，这次教堂开枪杀人案嫌疑人喜欢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及其标志。他在学校里学习不好，没有工作，也没有驾驶执照。警方在北卡罗来纳州逮捕了他，并开始展开仇恨犯罪调查。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受害者家庭，而且也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不仅影响黑人，也影响白人，每一个人。它牵涉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 我们对发生这种事情负有什么责任？我们先前可以做什么事情，从而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人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种族仇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官员将在下星期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天会议期间，美国高级外交官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据称牵涉入侵美国网络安全系统事件，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建设项目等问题。下面是多金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都关切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我毫不怀疑那些都属于可以而且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在那里来自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域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作为，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好吧，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持南中国海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官员也将提出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可疑作用等问题。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可能主导下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颇有影响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此次会议为今年秋天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项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迪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 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化。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激抢。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地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下个星期举行前夕，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界定双方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底线，设定谈判进程，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有专家认为，双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成为本次经济对话的重点。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习近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会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有机会找到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这两大紧迫问题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Both leaderships in the SNED，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应该多花点时间找到这些问题的底线。在习近平主席9月底首次国事访问前， 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需要达成什么成果，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肯柔指出，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会有重大突破，但其成功与否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协议，以使九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时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三个月的现在来观察下周进行的对话，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发言中强调，过去两三年里，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是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习近平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呢，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成熟，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开放，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这些呢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他是知道的。
该学会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杜大伟认为，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不会受双边政治关系太大影响。但他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改革，以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
中国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为支持消费，甚至全家都应该进城。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教育，支持他们的下一代。很显然，大城市都在抵制户籍制度改革，生产力最强的一些城市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杜大伟希望这次对话美中之间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有更多合作，比如希腊问题。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九大人权团体日前致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他们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团体还希望人权问题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一个重要议题。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推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经十年谈判后签署，澳大利亚劳工团体呼吁抵制对华自贸协定。美国商界有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检讨亚太经贸战略时效。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澳中双边自贸协定付诸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 96.8%， 澳大利亚享受的水平为 97%。 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 90% 的水平。澳大利亚劳工团体之一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说，与中国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流失就业机会，国家主权丧失，呼吁发起抵制阿伯特政府同北京签署的自贸协定。澳大利亚电子贸易工会的兰斯·麦卡伦姆说，
Australian workers will miss out on thousand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provide Chinese investors that have projects.
澳大利亚劳工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允许中国在项目投资超过1亿5000万澳元时，可以引入海外劳工参与项目建设。另外，我们还担心那些被引入澳大利亚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很可能被无情剥削。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阿伯特政府在议会中力量很强，这项协议过关或者经修订后过关可能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宇评价中澳自贸协定时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对中澳两个国家来说，乃至对整个世界这个经济格局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开放，融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体的这个经济里边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西方很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批评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经济。
华盛顿时报说，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在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展现了明智、宽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正在将中澳自贸协定作为向亚太地区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此同时，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几天前，奥巴马希望得到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受阻，直接影响美国同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进程。前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独立博客《现实检验》的博主阿兰·托内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独立形式的示范作用可能发酵。 他说
，Rest of East Asia will go its way too, and I think that East Asia's bottom line is we are indeed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东亚其他国家也可能独立行事。我认为东亚国家的底线是，我们的确忧虑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承认中国地理上属亚洲国家，美国则不是。我们依然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是也希望全面享受同中国贸易和生意往来所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说，中国以中澳自贸协定为样板，推动建立范围更大和更具吸引力的贸易同盟，以此抗衡处于搁置状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托内尔森强调，澳大利亚处理亚太事务的行为方式灵活务实，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在处理与中国商贸关系时却自立独行。北大管理学院的严宇教授说，希望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能够推动美国思维定式的改变。他说，
这肯定是个推动，这美国要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美国这个一枝独大的这种局面呢，可能要发生变化，美国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更多的他原来的盟友的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或者说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与中国这种合作会更加广泛甚至深远。美国呢，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有一种竞合的心态。中国与美国，不简单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严宇教授还说，多极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托尔内森谈到澳中自贸协定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说，美国需要反思其东亚政策。
The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s so incompetent, so blind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lities of the region.
美国的东亚政策非常无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现实熟视无睹。我认为总统可能会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好像澳大利亚同中国签约之事根本没有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美国国会最终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谈判 TPP 所需要的权利，但是国会的内斗已经伤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本星期四，香港立法会投票否决了争议性颇大的选举改革方案。而之前围绕着香港的民主化进程问题，各种辩论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个月。下面是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议员们否决了选举改革方案，声称这份由大陆政府支持的所谓普选权提案是伪民主。本周，这场立法争议导致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香港政府总部，既有方案的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这项方案虽然规定直接选举特首，但候选人名单必须由北京中央政府批准。许多议员缺席了下午的投票程序，而这场表决也开始得比预期的要早。投票结果显示，28票反对，8票赞成，1票弃权。之前，一批亲政府的议员在投票即将开始时退场，放弃了表决权。刘慧卿是香港民主党主席，他描述了会议厅内的情况。他说
：“Well, the whole thing was quite farcical, because everybody knew the package would be voted down。”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荒唐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方案会被否决，但是很多建制派议员都离场了。以至于到最后只有8票赞成，而有28票反对，一场可悲的大戏就这样荒唐地收场了。投票结束后的几个小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尽管本周四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普选制改革提案，全国人大在去年八月就香港选举改革所做出的决定依然会被执行。新华社并没有在报道中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否决结果表示失望。陆康说，
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的目标和香港人民的共同期冀，就是坚决推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并且落实香港特首普选制。他说，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这一目标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选举改革方案遭遇否决，这不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在本周四的投票之前，围绕着香港的选举问题，民众的敌对情绪和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月。去年秋季，数万名民主抗议者占领中环，要求直接选举产生特首。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说，政改方案遭遇多票否决，这反映了民意。他说，
So the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naturally feel obliged.
因此民主派议员们感到有义务回应民众的要求，因为民意正是他们获得支持的基础。
尽管香港议会否决了提案，中国政府官员声称他们不打算修改选举改革方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现场播报。香港立法会星期四以28票反对8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中国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对于这一结果，中国官方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新华社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的话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合宪、合法、合理、合情，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香港未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仍然必须以此作为宪制依据，其法律效力不容置疑。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强硬立场是要给香港人上堂课。他说，北京政府是有意识要教训一下香港人，让香港人明白北京是怎么看一国两制的，对香港的民主化是有限制的、有底线的。虽然各方都早已料到港府的政改方案无法获得通过，但仅8票赞成仍让北京感到颜面扫地，以至于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对这一表决结果只字不提，仅说70名议员中有2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有关这方面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支持的2017年香港选举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失望。
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民主发展，落实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期盼。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7年香港特区没有行政长官普选，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香港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为香港政府没有能够推动北京所坚持的香港普选方案进行了自我辩护。
It is clear and beyond doubt t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对港人来说也很明显毫无意义的是，香港特首已经竭尽全力，2/3绝对多数是一个高门槛，这是我们最大限度的抵近2/3多数。我认为那些对政府提案投反对票的立法会成员应当承担剥夺500万选民民主权利的责任。
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选民只能选举北京所认可的香港特首候选人，只能是一种假民主的闹剧。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是28票反对8票赞成，大部分亲政府的立法会成员没有参加投票。香港亲民主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这种现象令人悲哀。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ssisting.
那些人理应帮助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香港，但是假如你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不能不感到香港很可怜。我们怎么是给这样的人掌握着？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卢兆兴认为，香港政府遭遇这次失败，只能另谋出路。
立法会投票最直接的影响是，香港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再将精力转用于民生问题，尤其是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是需要香港政府在未来几年里做出更多努力。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台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表示，欢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美。洪秀柱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日前和台湾媒体聚会时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渴望代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他说，美国对国民党应该很放心，他不至于突然变成麻烦制造者。洪秀柱还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力劝他去美国走一趟，不过他宣布参选不到两个月，现在分秒必争，如果去美国多则十天少则七天，对竞选时程来说非常挑战，在台湾可以跑很多地方打选战。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中常会，核备洪秀柱为下届总统参选人，接下来还要通过7月19号党代表大会的表决。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方满意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双方还是应该进行一些交流，巩固彼此的关系。他支持洪秀柱访美，
他参选那个理念是应该要传达的。我是觉得最重要是这样，还有将来如何跟美国维持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的外交关系啊，或者说进一步也可以谈说 FTA 到底要不要签啊，或甚至于说谈一些那个军购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台湾关系法要继续怎么维持下去，我想这个都很重大的议题，都是要谈的。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都应该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和各个参选人都建立一些交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似乎为选情加分不少，国民党当然也不能落人于后。詹凯臣委员说，等到洪秀柱确定成为总统参选人之后，他会建议洪秀柱到美国走一趟，甚至包括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应该去走走，和当地的侨胞建立感情。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美方给予洪秀柱和蔡英文一样的接待规格，对于洪秀柱的选情加分效果有限，因为只是为了访美而访美将沦为东施效颦。文章还认为，对蔡英文而言，主考官除了选民还有美国及中国大陆的态度，但是对洪秀柱或是任何国民党参选人来说，主战场不在别处，而是如何赢得台湾选民的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特别是能源交易中，双方越来越多的使用人民币结算。媒体和分析人士说，在西方制裁之下，更多的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使俄罗斯减少风险，并可联合中国对抗美元霸权。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负责出口业务的一名高级主管最近透露，俄罗斯与中国在商讨中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虽然尚未签署合同，但俄罗斯经过西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很可能将使用本国货币，也就是卢布或是人民币来结算。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计划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中国的新疆，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对华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俄方期望过几个月后能同中方签订合同。俄罗斯第三大石油企业天然气石油公司最近宣布，这家公司今年经过远东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原油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俄罗斯第一大石油企业主要负责通过远东石油管道向中国供油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久前也表示，正在考虑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俄罗斯媒体说，从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国商界对俄罗斯卢布普遍持怀疑的态度，因此人民币在俄中贸易，特别是能源交易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不断扩大，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加快。而俄罗斯能源企业则可利用所获得的人民币从中国进口钻井设备来缓解燃眉之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目前仅生产少量的钻井设备，西方制裁之前，这些钻井设备多数依靠从西方进口。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阿比廖夫说，使用人民币结算不单纯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领域，造成俄罗斯拥抱人民币的关键因素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处境，特别是西方制裁。在长期的商业合同中，使用美元和欧元之外的其他货币来结算，能让俄罗斯躲避欧美金融结算体系，可使俄罗斯分散风险。阿别廖夫说，在对外贸易中依赖美元，100%地完全使用美元结算，会让俄罗斯冒很大的风险。比如，出于政治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冻结俄罗斯在这些西方国家中的美元账户和资产。进一步的制裁手段还包括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位于比利时的全球银行结算系统。所以，为了减少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依赖，逼迫俄罗斯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方。阿别廖夫说，中国也同样感兴趣在对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这样能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使人民币加快成为主要的地群性货币。因此，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逐渐朝使用本国货币结算过渡，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媒体评论说，考虑到俄罗斯从中国购买更多的商品，两国贸易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将给中国带来很多的红利，而俄罗斯使用人民币不是为了获利，而是西方制裁所迫。分析人士西蒙诺夫则认为，用人民币结算还能使俄中两国的金融体系更加接近，甚至能建立两国间的银行结算体系，那样莫斯科将不再害怕西方对俄罗斯关闭全球银行结算系统，俄中两国更会携手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西蒙诺夫把两国能源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成为革命性的一步。他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交易目前全部使用美元，这使美国对原油价格拥有影响。如果中国的交易所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期货，这能降低美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俄中两国未来甚至能在美国的西德克萨斯轻质油和英国的布伦特原油之外建立自己的基准石油品牌。但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美国仍然是中国的关键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庞大，相比之下，中俄贸易规模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尽管俄中贸易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但还不可能挑战甚至完全取代美元，同时也没有这种必要。中国目前是排在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到950亿美元，其中不到10%使用两国货币，特别是人民币结算。莫斯科国际外汇交易所的别卡索夫透露， 自从他们从2010年10月份启动了人民币交易后，俄罗斯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
里
卡索夫说，我们非常满意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情况，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越来越受到欢迎，交易量和交易规模在迅速扩大。由于人民币同美元挂钩，人民币对卢布汇率也随同美元的汇率波动。里卡索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也同样将日益扩大。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说，人民币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贸易中特别受到青睐。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则透露，俄罗斯正在研究考虑在中国市场发行债券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希腊总理保证会找到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办法，使希腊经济恢复增长，同时留在欧元区。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保证说，一定能够解决债务危机。下星期一，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将召开紧急峰会，就希腊债务危机达成一项协议。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对决定国际债权人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前再发放82亿美元救助资金至关重要。希腊必须在6月30号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的欠款。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星期四在卢森堡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一项建议后指出，是债权国方面的原因导致未能达成协议。
We are dangerously close to a state of mind that accepts.
我们非常接近于一种接受现状的心态。我敦促我的同事们不要让自己有这种心态。我们能够谈成一个好的协议，希腊政府认为，而且决心促成解决希腊危机所需要的信心。
The two forms of trust necessary to end this Greek drama.
星期四的会议结束后，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仍不能确定希腊建议的可行性和各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就希腊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去落实欧元区已经同意的东西，因此不那么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的是可信的措施，以填补财政缺口，让经济回到发展道路。但那些措施不受欢迎，也不容易实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希腊政府是否准备好采取那些措施，因为对希腊来说，那些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们就是让希腊的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
希腊人这个星期聚会支持政府，反对为获得更多援助资金而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以打破救助会谈所陷入的僵局。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向议会议员们表示，他对达成一项协议仍抱有信心。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说，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可叹的是，全球的应对措施一直不足。人道组织呼吁举行全球高峰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联合国说，截至2014年底，全球超过600万人口被迫离开家园，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萨麦赫和家人一起逃离了叙利亚战争。这个星期，他们在地中海的一条船上被救起，然后被送到意大利。他说，
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叙利亚的局势让人不得不为自己、为妻子和孩子寻找安全的庇护所和安全的国家。
今年以来，10万多难民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其中近2000人死亡。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赫西奇说，欧洲的危机远不是全部。他说，
The Mediterranean is only perhaps
the visible consequence.
地中海可能只是我们在全球所发生的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全球86%的难民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四年来，叙利亚是造成人口迁移的最大的因素。许多叙利亚人到邻国避难，人数将近400万人。
叙利亚的邻国比如土耳其试图遏制难民潮，国际特赦组织谢伊说，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特赦组织认为，非洲难民被世界遗忘，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有300多万难民。
What's really striking is that a lot of countries are both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许多国家既不是难民的源头，也不是目的地。那些迫害民众、侵犯人权的国家却在欢迎难民。
Because there's nowhere else for these people to go.
他还说，上个星期因为没有国家接纳，缅甸的罗兴亚族难民被迫在安达曼海上漂流，就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全球的难民应对措施不足。不过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他们临时提供了安置。联合国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时代，难民危机的规模超过了人道救援反应的能力。
Over the past 5 years, 15 conflicts erupted in
过去五年，世界各地共爆发了15起冲突，其中8处在非洲，3起在中东，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另一个在欧洲乌克兰。这些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需要史无前例的反应。
他说，唯一的长期希望是政治解决，但是许多冲突现在还在加剧，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还在继续增长。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连串的警察开枪致死事件导致美国警察更频繁地使用随身摄像机，以争取更大的透明度。不过，这些相机的使用也引起了对公民和执法人员双方自由和隐私的担忧。下面是拉斐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手机拍到的南卡罗来纳州警察打死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到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关于警察乱开枪的抗议和暴乱，美国的执法人员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今年5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拨款2000万美元，为数十个地方警察局推广使用随身摄像机提供资助。在美国之音和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主办的市政厅会议上，与会成员说，随身相机的出现引起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警察局长罗伯托·维拉塞诺通过远程视频参加了讨论。他手下的1000多名警察当中，有些人使用随身相机，他对此感到担心。
有时候情况变化迅速，一个警员很可能没有时间打开摄像机，所以有人说，那好吧，就让摄像头一直开着吧。但是警察的隐私怎么办？例如他们吃午餐的时候，甚至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
乔纳森·史密斯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更复杂的问题是，你在面临性侵案的受害人时如何处理，面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时又如何处理。当你走进一户人家办案，会产生连带的效应，让那个低收入家庭无法再享受公共福利吗？会让父母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吗？你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不被其他人在网上人肉搜索并发布出去？
对执法人员来说，另一个忧虑是关于视频证据在起诉中的作用。
所以你经手一系列艰难的情况，然后开始写报告。如果报告和拍摄的有不一致之处，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此外，如果你好，下面呢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星期五呢，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法庭上，伊曼纽尔教堂枪杀事件中9名遇难者的家人被向呢被控杀害他们亲人的男子讲话，情绪激动。犯罪嫌疑人鲁夫星期五下午在一个小房间里通过视频看到他们发言，他身边是2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他时而低下眼睛。鲁夫被控9项谋杀罪。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出访埃塞俄比亚，他将成为首位在任内访问这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总部所在地的美国总统。美国统计说呢，2014年全球恐怖袭击增长35%。巴基斯坦军方说，星期五对西北边界被怀疑是反叛分子窝点的空袭行动，打死至少20名极端分子。 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针对俄罗斯侵略行径的指控，坚决表示他的国家只不过开始加大力度，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